我们今天的重要经文，我们仍然是还在看弥迦书，我们继续看弥迦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那有记载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很清楚，这里第五章一开始啊，这里第二节讲的，就是我们人一般圣诞的时候，或者更多应该是复活节的时候所纪念的救恩。那这里很当然讲到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也就是我们的主。那上帝让弥迦先知，弥迦在主道成肉身之前的700年就讲这一句的话，就是他讲完了，仍然还有大概700年的时间，主才真的来。700年，我们有没有想过700年？应该是对人类来讲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上帝伟大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的这些信徒可以看到，虽然以色列人等了700年，但是上帝真的是信实的，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他真的会成就一切他所说的话。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没有可能想到说，虽然弥迦在讲的这一切的话，最终还要等多700多年才可以实现？应该怎么样也不会想到是要等多700年。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轻松地讲说，哎呀，犹太人他们可惜啊，他们等了再等，等了再等，等到今天还在等，好像就错过了弥赛亚救赎主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机会。他们就忙着等，等到真的救赎主来的时候，他真的就错过了，没认得出这就是圣经当中所应许的弥赛亚。那我们能怪他们吗？你要考虑说，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应许，都过了那么多百年了，然后真正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认得出耶稣，可以怪他们吗？或反过来问，当耶稣自己毕竟道成肉身，毕竟来了，他们应该要基于什么的一些因素，什么的一些东西来认出，哎，这位就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救赎主。那你也许经常翻报纸的时候，你会看到说，经常最近这150、200多年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事实经常在发生，就是有一些的异教。这种很多的异教，其实它并不是说有一种新的神，很多异教它其实说就是你们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位主耶稣，他已经来了，就已经再来了，然后他反而会跟其他人没有信这种的异教的人讲说，你们就很像当时的犹太人，等了等了，忙着等了，耶稣来了，已经再来了，你认不出，你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那我们是凭着什么才可以认得出这个是不是我们真的那位主真的再来了？圣经这方面有两，我可以今天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其实他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弥迦这个话语，再过了700年，就有一位使徒马太，他就让大家想起弥迦700年前讲的这个话语。然后他所提到的，他虽然不是字面的每个字都提到是一样，但是意思上他讲的是一样。马太的福音2章6节，我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马太他过了700年，他为了让大家可以知道，可以认得出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救赎主，他是利用上帝的话语来印证。那我们也是，我们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符合真理，其实我们只有靠认识我们主的话语，明白我们主的话语，才可以有这方面判断的能力。上个主日长老跟我们分享的一段经文正好也有这一点。长老跟我们分享说，有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施洗约翰为了让他的门徒可以意识到，可以了解到耶稣就是他们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那位，我们在等候的那位？”结果耶稣回答就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并没有说：“哎，你们看我信就是了。”结果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没有讲得很好，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对象讲说：“这一切都是基于信心，你就是要信就好了。”但耶稣并没有这样讲，没有说信就好了。耶稣没有说：“你看我有多么的大的能力，我行多少的神迹。”耶稣没有说：“你看我有多么的大的威严。”反正耶稣唯一说的说：“你们看。”他是用古代以赛亚先知，也是大概700年前一个在服侍的一个先知以赛亚说的这话来印证他就是圣经，他就是我们的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救赎主。上帝的名德荣耀，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信实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上帝的话会真的实现，上帝会成全他给我们的应许。那这里上帝700年前他会跟他们讲说：“哦，伯利恒会有这位的君王出来，然后会说是上帝，就是为上帝而管他们的，就是代表上帝的。”那我们也知道大卫原来是伯利恒出来，但是弥迦已经是在大卫之后，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不是大卫，但是这里讲的是以后的更大的大卫自己也在预表的那个救世主。但是大卫的国度也在预表上帝的国度，就是他们历史当中所认识的最伟大的，各方面最成功的，最富有的一个国度。 但是弥赛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正好大卫的国度正在走下坡，已经分了两个国家了，有北国南国，结果北国已经被毁了，还有南国，结果南国也被周围的这些民族在被他们威胁了。但是他提到伯利恒，就是会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上帝这里讲的不是另外一种国度，仍然就是大卫的国度所预表的那个天国。他这里所说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知道讲到从太初就有的，其实只能指上帝。就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如果我们唱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就指一个永恒，就一直都已经在，永远也会在的一位上帝。那这里也会让以色列人明白说，这里指的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人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会认为新的东西比老的东西要好，有新鲜感，所以我们一直会追求一种新的东西。你跟人商量，比如说在做餐饮的，上个主日跟苏月在聊，他就说他们的餐馆一直要有新的菜，要有新的饮料，因为一没有，慢慢客户就不来了。人是因为我们最近我们是一直追求一种的新鲜感，觉得老的东西都不好。有些人也跟我讲说，啊，你们这些基督徒有点太老化了，还信这套，这已经过去了。好像因为信仰传统，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上千年永远都不变的信仰，对人一般的人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应该会超越时间的。那弥迦在这里就会让他们知道说，他在讲的不是属世的一个东西，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是一直永恒当中就有的一个，就是讲更有价值的，不是属世的，是属灵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说从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也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救恩，上帝在永恒当中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那确实我们可以想起圣经第一次有讲到以后有一个人的后裔来帮我们打跟恶者的这场的战，确实是很早就有记载，比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刚刚犯了原罪，就是刚刚才记载说人因为犯罪要远离上帝，要跟上帝隔阂，需要救恩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提到说上帝就咒诅那一位蛇，那条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我觉得这里有意思，就是虽然第一次虽然还不是很清楚，一些细节还让当时亚当夏娃很可能还不一定就已经想得通，但是是已经有讲到说女人会有后裔，会以恶者为仇。然后这样的一个应许，上帝就在那个时候给， 那个时候世上有几个人？没有很多，就两个。你们知道，就犯淫罪的时候，还是夏娃生孩子之前，所以那时候只有两个人。上帝就给这样的一个应许，他给这样的一个应许给女人的所有后裔，也是让我们其实听到或者意识到上帝给人救恩的应许应该不会是限制于某一种的民族，某一种的自称为是以色列雅各的后裔，肉体上的一些后裔，反而是给那些愿意跟从上帝属灵上属于他们的后裔。那圣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也知道有不同的给上帝自己的子民给他一个定义。那虽然有的时候以字面理解，你会觉得啊，好像是亚伯拉罕肉体上的后裔，但实际上圣经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是属灵上的后裔，愿意跟从上帝的，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愿意荣耀上帝的名的，这些才叫上帝的子民。那讲到这个永恒，第四节他就继续，他一开口就说他必起来，就讲到这个耶稣必起来。那起来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起来会指是跟坐跟躺的对比，起来是指一个建立一个比较有稳定性、比较永恒会保留的一个东西。这里讲到是以后依靠这位救赎主的所得到的，不是临时短时所得到的一种的快乐，没有，是长时期永远有的一种的喜乐。这位所成立的他自己的肢体，他所成立的教会，会是永恒有存在的。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刚才我们诗歌也唱了，就是永远长存的。那这位他要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会让我们注意的是，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明显是耶和华的大能，他靠着耶和华的大能来做这一切。圣经有的时候往往是用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然后用人的角度看待事情来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你们可能也知道说，圣经有的时候会讲到所谓的上帝后悔，上帝后悔一件事情，然后本来要降的灾祸，本来要降的审判，就暂时先没有降，先等。尼尼微就是有一个例子，就多给他们100年，最后还是毁了，但是就先等，好像多给他们。原是派的先知说，你们是死定了，我马上就要回你们了。结果他们悔改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上帝后悔。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解释啊？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永恒当中就已经定好，然后如果上帝的旨意必成全，那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后悔好像答不上，后悔好像是本来想做，后面就觉得后悔嘛，然后就或者做了就后悔了，或者因为讲了就后悔了就不做了，好像就觉得上帝的旨意有变来变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圣经有的时候确实它是用人怎么样体会上帝的作为，怎么样体会上帝的行为， 也用人的这种语言来表达。所以这里我们用同样的一个原则来明白呢，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他是用上帝的大能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永远可以看得到，可以体会的，可以摸得到，可以掌握的耶稣在一面就是他人的那面。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就只能说确实他的能力是从上帝来。那当时的信徒听了这一句话，他可能不一定马上就可以意识到以后的救世主就是上帝，但是会想到说有一位弥赛亚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要借着上帝的大能来做这一切。他也提醒我们说耶稣是一个中保，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上帝那里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祷告当中，我们说我们坦然无惧，感谢主啊，坦然无惧可以来到他面前。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奉我们的中保的名字，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上帝那里去。那他这里有另外一个强调的是，因为是上帝的大能，就会让大家知道说这位弥赛亚将来他的权力，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足够于他要做的这个使命。那后面又讲到说并要在上帝名的威严里面，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因为是在上帝的威严里面，真的可以用上帝的威严来做事，这个就会让我们意识到所讲的那位弥赛亚还不可能就是一个人。上帝是至圣者，只有他自己可以在他的威严里面来做事。所以这节经文很明显是讲到在伯利恒所出生的耶稣，但是他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这位耶稣确实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他又是人又是神。但是弥迦先知会让我们通过这一点 也在强调，就是只有这个方法，只有这个中保才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约翰福音有一节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可以背的一节经文哦，14章的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弥迦其实在暗示他们的就是这点，他在一节经文让他们知道说这位弥赛亚他会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会让我们重新跟上帝和好。但是需要一个中保，他又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他又可以代表我们人。然后除了借着这个中保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道路可以让人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如果坐在这里听了，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很简单很基本的一些神学的概念。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信主嘛，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当然知道说除了借主耶稣以外没有任何的方法到上帝那里去。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快就好像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忘掉了， 或者把这样一个概念放在一边。上帝告诉我们说，没有除了钟摆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法。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动不动我们还是会先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就已经忘记了说，哎，除了主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甚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特别是我们如果是多年给他们传福音的家人或者朋友，时间一久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稍微冷淡一点，我们就好像有点放弃了。这是所谓的放弃，为什么不会让我们很痛苦？因为我们心里往往还在骗我们说，哎呀，说不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说不定还有另外一个途径。我们因此就有的时候会忽略上帝要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好像也不会那么严肃了。我们就安慰我们自己说，好像有其他的。但是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凡是有提到救恩，有提到我们的救赎主，通常就有很明确的，最少也是像这里暗示给我们知道说，除了主以外没有任何的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途径。这里他没描写耶稣是用牧养他的羊群，他没有说他是君王，他说他是牧养羊群，虽然是非常有权柄有威严，是上帝自己的威严，上帝自己的能力，但是他是不是那种暴君，他是一种充满有慈爱有怜悯愿意关心照顾我们的一个牧人。没有一个东西比耶稣对他的子民的爱更大，然后他宁可被称为是牧人，虽然牧人是一个非常在他们社会当中非常低级的一种的职业。那讲到牧羊人，我们待会儿回应的诗歌啊，我就当然是故意这样选的啊，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会让我们想到诗篇23篇嘛，很明显。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如果想到为什么主要用牧人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一种说法来描写他跟我们的关系，其实他也有在描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他。他就是用牧人，就是他在描写说基督徒跟随主其实不是因为怕，不是因为想到上帝的愤怒，不是因为想到上帝的惩罚而跟随他。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爱而跟随主。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遵守。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害怕，因为我们尊敬有一个比我能力更大的啊，可以惩罚我们的，我们如果只是因为怕来做，我们可以永远就只愿意做那个我们认为 是最低的，正好让我们可以及格的那个标准。因为人，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动机是怕，我们只能做正好可以达到我们认为可以抵抗掉那个威胁我们的那个东西而已。比如我们家里老大，你可以在孩子身上，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因为爱你而听你的话，还是他是因为怕你而听你的话。那他两者都有，比如说刷牙是我们家那个老大真的是极度不喜欢做的一个事情，然后最后他还是做了，我们不会放过他嘛，因为他还是必须要做，不做就会被惩罚，所以最后他还是会做，但是你要喊他大概50次，然后最后他就很勉强的做了。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他怕后面的惩罚，所以他只能正好做到可以让他脱离那个惩罚的那个程度。他永远不会说我因为怕就多刷一点，不会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啊？就是人因为怕不会多做，人如果是只是因为怕就只会做我们认为是最低的可以让我们及格的那个标准。那有一些东西呢，他做的是因为他爱，当然更最明显的是他表达的爱的时候，他跑过来搂一搂啊，抱一抱啊，亲一亲啊，吻一吻啊，这个是出一种的爱，不是因为做你必须要亲，不亲我就罚你，没有啊，我们也没有变态到那种地步。但是这种你会发现说它是出于爱，那出于爱呢，它怎么呢？它会多做，它可以不停的抱你，不停的亲你。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标准，上帝要我们的，其实他不要我们因为我们怕他而来做某一个东西。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全然的来爱他，而且因为爱他来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所以他知道我们如果只是因为怕来做，我们永远是做不出，永远是达不到那种标准，说我们会多做，我们会全心全意的一直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想要让上帝啊喜悦我们所做的。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上帝就自己选了另外一种方法，他宁可不做那个君王，是那种霸君用惩罚来威胁，他宁可做牧人，让我们对他有信任，让我们在他的怀中有安全感，让我们自愿的，因为我们爱这样做，因为我们爱他，愿意跟随他。他这里说他们要安然居住，讲到就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很安全的地方，我们在基督里面会安全。但是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一点，就是平安，就是为了安然就指平安。他这里所讲到的威胁，然后牧人会保护我们，然后我们在他里面所得到的是平安。我们所得到的不是财富，也不一定是身体的健康，也不一定是在人眼中看到的一种的成就或者成功。他这里讲的不是说一种的再也不会让我们遇到灾难的一种的保护，在这里讲到的是平安， 我们人得到平安不是因为得到保护了，再也不遇到灾难了才有平安。其实反过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痛苦，我们可能反而不知道珍惜，心里不一定会平安。那真正的平安是会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仍然可以平安。那圣经一直有这方面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世上有痛苦有苦难。然后我们也知道大概，如果考虑到那些我们在学的要理问答，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那我们就要学习说我们的罪性会大到一种地步，我们罪性会恶到一种地步，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一直会伤害到自己。你若让人自由，人就会伤害到自己。最近这几年啊，就有一种的小说，甚至跟着小说就有一种的电影片比较流行啊，一直会有同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大概就是机器的智能，就是人都会想象说，我们如果所创造的电脑会再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有一天这个电脑就真的可以有像人那样大，甚至胜过于人的那种智能。结果这种片子，无论你或者这种小说，它通常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有一天这个智能的这个机器的智能真的是胜过人的了。那人一直在创造之后就会很怕，因为有一天你比我还聪明，那就变成你做主，我来做你的奴隶了。所以很多次人就很聪明的在创造这种机器的智能之后，就会放一种的这个机器智能最核心最中心的一种的宗旨，一种的目标。这个那个目标通常就是说，你不能害人，你要保护人。结果任何的这种片子的结果一般就是，他通常就只能害人，只能限制人，因为一个比人更聪明更大的一种的智能，他就会意识到人，那我们当然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啊，人如果自由就会一直伤害自己。有一些人也在考虑说，哎呀，上帝，那这样也好， OK， 可以理解，你用患难，你用痛苦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罪人，你让我们意识到说要依靠你，但是需要让我们面对一辈子，整个在这个世上的一辈子的这方面的痛苦吗？但好像上帝喜悦这样做，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学会这个功课，让我们完全的在他面前谦卑，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只有在他里面能够有平安。后面还有一句，他说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个因为就会让我们会让这两句有一种的连贯，就前面讲到的平安，前面讲到的安然的居住，是因为他日渐那个尊大，直到极地。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没有这方面的计划，说他的应许只限制于地理上 有指定的、有限制的范围，没有限制于犹大，没有限制于当时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就算是从地理的层面我们来理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如果要有真正的平安，他要透过他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要放在全世界。他这里说直到地极嘛，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放在全世界，你选其中的某一块地方，周围你不拯救，那个地方一直会被不平安的地方而围绕，所以就不可能有永远真的平安。当然这样的应许对我们所谓的外邦人，不是以色列的，不是肉体从雅各下来的，这些是有这方面的应许，但是圣经一直是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啊，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好，他又提到说，哦，耶稣是我们的平安。这里所提到的平安，是在一个他们马上要打仗的这个环境当中，给他们讲说，这位是我们的平安。所以让他们可能意识到，所谓的基督会成为我们的平安，不是指外在的，以后不打仗。一个是指内在的、心理的、属灵的一种平安。耶稣之所以是我们的平安，因为他让我们跟上帝和好。圣经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不是因为跟上帝和好，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理论上不会忘记，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行为上好像会显得几乎是忘记了耶稣是我们平安的这种事实。一，他在强调说耶稣才是我们的平安，要再强调说只有耶稣，没有其他的途径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然后是我们跟上帝的和好才会给我们平安。我们自己的财富，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的朋友，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消费，没有办法给我们平安。然后他也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里让他们心里有一种的准备，说会被逼迫，会面对一些的痛苦，也会让我们今天的人知道说，虽然耶稣已经来了一次了，但是我们仍然还会面对这方面的试探，面对这方面的痛苦。但是当他们面对痛苦的时候，上帝会有办法让他们得到保护。结果你讲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有一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被逼迫，但是圣经一般会描写的更糟糕的一种的威胁，其实是在从人眼睁当中看到是平安的一种环境当中。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在瑞士所受的危害，对信仰所受的危害，很可能比那些正有基督徒被逼迫的那些地方，我们受的这种危害，我们要比他们大。那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面对这方面的试探，这方面的痛苦呢？就是因为让他的名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就是让人最后因为爱他，愿意遵守他的诫命。 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比较有可能愿意遵守？就是当我们完全我们自己，我们的老的自我，我们骄傲的自我完全被破碎的时候。任何的痛苦会让我们意识到，只有跟上帝，确实只有跟上帝的和好，不是其他的跟我们自己能力有关系的任何的因素，反而是只有上帝跟他和好，才可以真正给我们平安。加尔文说了一句，他说，假如全世界都是你的朋友，然后假如你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尊崇，但是你没有把握你是否已经跟上帝和好，你心里仍然是没有办法有平安。结果加尔文讲这一句，就会正好让我想到在我们周围当中的非信徒，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很忙碌，在追求世界让他们追求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会在世界的眼里当中非常的成功，有些人是这个世界很爱他们，然后他们有平安吗？正好年底啊，所有的报纸都会登录一种的统计，那统计呢会包括很多人会注意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发展，经济方面的数据什么的。然后有一个统计，我本身一直觉得蛮有意思，因为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的提醒，就是关于各个环境当中的自杀率，哪一种的人当中的自杀率最高？这可是在上个礼拜有登出来的一个统计啊，是明星当中，就是所谓的好像是这个世界最爱的、最佩服、最追求的这群的人当中，自杀率最高。在哪个时候的自杀率最高？有两个点，一个是圣诞，那圣诞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圣诞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这个世界在庆祝他们怎么互相的爱护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节日，在这个时刻自杀率最高。第二点就是情人节，也是相似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在上帝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真实的爱，我们在跟他和好的情况当中，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真正的平安。那这里说，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里我们就指上帝的子民，就是教会了。那这里有意思的，他一直是用同一个这个比喻啊。他说，你们被攻击的时候，当亚述已经打进来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打输了，你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践踏弄坏了。圣殿也是被他们弄坏，这种的情况下，上帝会让什么东西来保护他的子民？伟大的军人？没有，会用牧人。你觉得 OK？ 这里讲到不是一种军力啊，这里讲到是一种的可以带领他的子民、带领他的教会的。然后牧人，他故意用同一个字，前面用牧人是描写谁？是描写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现在用同一个字来描写那些代表耶稣可以在这种困难当中来保护他的子民，保护他的教会。那同样当然也是在指说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造就他们，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来让他们的信心被坚固。那七八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就指很多了，很足够了。真正的上帝的教会会带出果子，会带出一些真的可以成为牧人的一些弟兄或者同工们。这里说立起，也是会让我们意识到他这里大概是讲一个好像教会已经像死人，已经不是在站着，也不是在坐着，已经在躺在地上像一个死人的一样。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上帝会立起这些的牧人来保护，来喂养他的教会。他也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上帝的子民教会在不同的时期会显得像一个已经没有头或者头被砍下来的死人躺在那里。有的时候你考虑到现在教会的情况，你可能也是会有这种的感受。教会的头是谁？教头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救赎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道。我们一般特别是旅游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守安息日，所以礼拜天我们会去当地的一些的教会。在无数的教会，其实你竟然进去了，你是主日崇拜，你看不到听不到上帝的道，就是有点像自己在描写的这种情况。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这里我解释一下，因为有一个说法，其实原文是有一种的，我认为是有一种的美丽，中文表达不出来。中文它这里就直接说用刀剑来毁坏。那它最终的意思确实是这样，就是就保护我们，甚至会帮我们打这个战，然后把我们的敌人打败。所以毁坏亚述，毁坏这个宁路。宁路是加勒底的王嘛，所以就指亚述跟加勒底，就代表世界，会让教会胜过世界。OK， 这个中文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这里就会因为要表达这个问题，他就直接用毁坏。原文这里，应该可以说他写的好像是。他会用刀剑来拿亚述的地来喂养，所以我很能理解说为什么中文版他直接说放弃了，就说毁坏好了，没人会听懂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但是他就是他那样讲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文化，他听了会知道说你用刀来用你因为打战胜过的敌人的地来喂养，其实有包含毁坏他们的地的意思，因为你用刀来收所有他们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来喂养自己。 OK， 这个所谓毁坏没有错了，但是他如果用喂养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美丽没表达出来，就是因为 跟上下经文嘛。你说 上面用的比喻一直是牧人，然后一直是喂养的这种意思，所以这里也是 有让他们有这方面的感受，说啊，对，虽然骨子底就是长话短说，就是说会帮你们打仗，打胜了会毁坏掉他们的地，但是有用字面上的一种意思让他们知道说，同时也会喂养他们属灵的需要，用上帝的话语。这个中文就你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那这里说宁路的关口，就是应该理解说也有一个国家哈，它有不同的边境，不同的关口，就关口跟关口之间就是他们的地，所以也是在说加勒底人的地。然后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那这里上帝再说一遍，就是他好像必须要等到以色列人已经输了，亚述人已经打进来了，已经践踏我们的地了的时候，上帝才拯救。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们面对苦难，这里还会讲到另外一层面。结果这层面很可能我们当时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一点这方面的经验了，就是你又回头想说，当时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说是真的有一天真的意识到自己确实是罪人。那我不知道你自己哦，通常有很多信徒会描写讲见证也好什么的，说这样的一种的过程相当的痛苦啊，甚至有一些人会哭啊，因为很违背我们自己的骄傲啊，我们突然会认同说，哦，我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甚至我真的其实是很恶的、很自私的、只会爱自己的一个罪人。然后第二是，我真的没有我想的像以前想的有那种的能力可以来维护自己，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完全依靠上帝。只是我想讲的就是有点像我们信主过程当中会经历的一种完全破碎以前的那种老我，以前的那种骄傲的那种经历。圣经这里好像会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符合圣经、符合上帝旨意的一种的做法的一种的流程。上帝拯救之前，他会让我们完全破碎，让我们先完全摆上，完全打输了，摆在这里，摆在那里。圣经也经常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这样来讲。我们信主不会少一点面对痛苦，甚至也许你会认为你信主之后，你面对的试探跟痛苦比以前更多，因为除了一般的人所面对的痛苦，你还有基督徒所面对的痛苦。但是我们会用不同的眼目来看待这种痛苦，我们会在上帝面前谦卑，因为我们认识自己，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其实是应该面对这一切的痛苦。那我们知道你在传福音当中，除了你的对象真的有这方面的看见，他很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相信上帝。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让他们先失去所有让他们能够有假的、虚假的一种安全感，让他们先失去所有 让他们觉得啊，这个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建起来的这种东西。然后在那个时候，上帝才救他们。讲到这点，我就想到，有的时候你跟稍微老一点点的瑞士人在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所谓的老一点的，可能是60、70岁以上的啊，瑞士的老人。他们通常，因为如果是70岁以上的，他们通常是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已经战了，很可能是小孩那个时候。结果就在那一批的老人，你会发现说他有一种的骄傲，他会跟你讲那个历史，他会跟你讲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吃也吃不够啊，有点像以前中国啊，买东西去买菜都要拿票啊，限量的啊，你只有有票才有权利可以买相当的一些食物。他会说很痛苦，但是同时他会给你表达一种的骄傲，他说你知道吗，瑞士是唯一一个德国打不下来的一个国家，而且德国很伟大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了，他连英国都打下来了，法国就更不要讲了，然后连以前的苏联都打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偏偏瑞士这个国家他打不下来。那你跟任何的历史学家谈得很快，他就会说可能不是打不下来，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他根本没有把它打下来，可能他用瑞士来洗钱更赚，反正就是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想举的这个例子是，上帝会让我们面对完全的在他面前谦卑，完全的破碎，我们完全在他面前摆上，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小的东西会让我们还能够喂养自己的那种骄傲，说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在那个时候，上帝愿意救赎我们。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真理，在明白你的话语当中，也明白我们是一直愿意得罪你，愿意远离你的罪人。主，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这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靠自己，不愿意靠你，我们愿意远离你。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求主你也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只能完全在你面前的摆上，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没有办法靠任何根据我们自己能力所建立所创出来的，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金钱，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任何的成就都没有用，我们只能完全的摆上，我们只能完全的来学习，来依靠你。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应许，我们知道当我们正好来到这点的时候，来到这点我们只能完全在你面前摆上的这个时候，你就是愿意拯救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到你确实是信实的主，你的话便成全，我们可以信靠，我们可以因此有平安面对未来。我们就求助你接纳我们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到你手中的时候，求主你真的像牧人一样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带领、你的保护，能够有平安。也求主你使我们愿意跟随你，不是因为怕主你的惩罚，乃是因为爱你、信任你、愿意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